好，弟兄姊妹平安。继续我们今天的出埃及记组织学，开始先做一个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我们继续仰望主，你继续带领我们在你面前的学习侍奉，我们的学习，让我们明白主你的旨意。我们的学习过程也是一个敬拜的过程，让我们明白并且愿意遵行你的旨意。看到以色列人他们这次失败，他们的这个犯罪，让我们不是嘲笑他们，而是警醒祷告，看到人的罪，看到人多么的需要主你的恩典。求你看顾保守我们今天学习，蒙你的喜悦，听我们这样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好，现在我们在出埃及记32章这一章呢，记录的这件事情是非常对以色列整个他们民族的历史来说，都是一个非常让人悲伤一个可怕的罪。而且呢，这次犯罪是非常严重的。我们看到神对他们的态度就能看见，因为这个罪呢是拜偶像，是属灵的淫乱，是神无法容忍，是神最恨恶的一个罪。那摩西之所以如此的愤怒，我们看到就在40天之前，以色列人他们曾经在和摩西在神面前有一个表态，有一个承诺。在19章的第7节，摩西去招了民间的长老来，将耶和华所吩咐他的话都在他们面前陈明。然后接着说，百姓都同声回答说，凡耶和华所说的我们都要遵行。摩西就将百姓的话回复耶和华。那接下来赐下10诫之后呢，在24章3节，摩西下山将耶和华的命令典章都述说于百姓听。众百姓齐声说，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。你看以色列百姓他们在神面前口口声声是吧，信誓旦旦的表示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要遵行。但是呢，短短的10天就发生了如此大的一个转变，他们就为自己铸造了偶像，去拜金牛犊。这是一个对自己誓言的严重的一个违反，是吧？违反自己的誓言。那以色列历史当中有很多次犯罪，那在这之前呢，他们也多次的抱怨，是吧？也惹神的愤怒。但是那些犯罪呢，都是人的肉体的软弱，因为缺乏吃喝行路的艰难，向神抱怨。我们看神都满足他们，是吧？神都赐给他们马拿，赐给他们水喝，赐给他们一切的需要。但是呢，这一次的犯罪呢，这个性质完全不一样，是犯了亵渎神的大罪，因为他把神创造天地的主当做一个人手所造的一个金牛犊。所以在以后对以色列责备当中，一个最大的罪就是他们离弃神去拜偶像。所以大家可以想一想，当时摩西下山以后看到的情景。后边25节说，摩西见百姓放肆，这个放肆呢，就是失去了约束，任意而为。也就是说，以色列人他们已经陷入了一种失控的一种宗教的狂欢，就像外邦人拜偶像是一样的。在第6节说，次日清早，百姓起来献燔祭和平安祭，就坐下吃喝，起来玩耍。坐下吃喝并不是问题，是吧？在24章的11节，我们看到以色列的长老们他们在神面前又吃又喝的，神而且呢允许他们，喜悦他们在神面前这种状态。所以说吃喝不是问题，而是人的心态，人在神面前所表现出来的状态，是不是敬畏神，是不是愿意相信神，享受神的同在。那这次他们的吃喝呢，是和神没有关系的，是他们在金牛犊面前的吃喝。那后边这个词呢，起来玩耍，他们起来玩耍什么呢？ 这个玩耍这个词呢，意思就是笑。这个笑呢也有两种，是吧？一是普通的笑，另外呢就是嘲笑、开玩笑，这个很轻浮的这种表现。那这个希伯来语呢，这个 strong number 是6711。这个词呢，它有两种用法，一种呢就是比较普通的啊。这个希伯来语有很多种不同的说法的，这个动词用法最普通的就是叫靠 KAL， 这个靠呢就是最普通的用法，然后还有很多其他用法，有一个呢叫 PL 呢，这个词在圣经里边我们查了一下，它有两个地方可以给大家参考这个词它的意思。一个是在创世纪26:8，这里边讲到他在那里住了许久，有一天非利士人的王亚比米勒从窗户里往外观看，见以撒和他的妻子利百加戏玩。这个戏玩呢就是这个词PL。 另外一个39:17，也是创世纪，就对他如此如此说，你所带到我们这里的那希伯来人仆人进来要戏弄我。这是波提乏的妻子控告这个约瑟的时候讲这话。大家看这两个地方的意思，都是有男女之间的这种很微妙的这种气氛，是吧？就是不正常的一种关系。所以说这个词呢，从这个两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，以色列人他们起来玩耍，到底他们玩耍的什么？其实这里边有一个很轻浮的一个淫乱的一种氛围在这里边的。所以当然摩西他是有属灵的眼睛的，他很敏感的就看到百姓的这种狂欢喧闹，就是在异教的这种假神偶像面前所表现出来的。通常这种异教崇拜里边都是放纵，然后呢有淫乱的。所以呢，当摩西看到以色列百姓已经离弃神了，而且呢陷入这种异教崇拜的这种狂欢淫乱当中的时候，他的这个感觉大家可以想象，心情是多么的痛苦、悲伤、愤怒。所以说摩西在这时候呢就把神的约板摔碎。那看到以色列人的败坏，那么我们说圣经都是写给我们让我们要反省我们自己的，引以为戒，是吧？那在当今的教会当中，我们是不是也有类似于以色列人他们这样的心态呢，这样的状态呢？现在一些教会也是坐下吃喝起来玩耍的。我听高牧师讲到，他曾经去一个教会讲到，下边那些人呢一边听讲道一边在下边嗑瓜子儿聊天，也是教会，也打的是崇拜的敬拜神的名义，却这样随意，是吧？一边嗑瓜子一边听到，那个你能听得进去吗？另外现在有些教会呢，在过中国的春节的时候上唱这个世俗的歌曲，唱卡拉 OK， 唱这个武侠的电视剧里边的主题曲插曲，这些是敬拜神的应该有的行为吗？但是呢他们也是打着基督教会的旗号，也是说我们在敬拜神，就是像以色列人一样的，以敬拜耶和华的名义干的是敬拜偶像、敬拜假神。接着我们看摩西把这个约板摔碎之后，接下来他做了什么？第20节，又将他们所住的牛犊用火焚烧，磨得粉碎，撒在水面上，叫以色列人喝。大家在读到这些经文的时候，会不会有一些的疑问？我们通常都有一些的基本的常识，是吧？这个金牛犊这里边说把它用火焚烧，磨得粉碎，撒在水面上，这个和我们想象的是不是会有一些的差距？金牛犊是黄金铸造的，是吧？它在火中焚烧是可以的， 这个黄金呢其实熔点不高的，火烧呢它就会融化，对吧？那融化了就变成液态了，是吧？怎么能够磨碎呢？还洒在水面上。那洒在水面上，这个黄金不管是怎么磨碎，它也就沉到这个水下边去了，是吧？那怎么来喝这个水？这些呢都是让我们在思考。这个圣经当然这样记录，摩西一定这样做了。那这个金子怎么能够磨碎，怎么能够洒，这个呢确实是按照我们这个普通的常识来讲，确实是有一定的困难，但我们理解起来。那在当时的冶金工艺这些的技术来说有一定难度，但是呢既然圣经这样讲了，摩西就肯定一定就这样做了。那我也去看了一些的解经书，也来了解一下。那这个怎么来理解呢？一种说法吧，不一定是绝对的准确，但是呢会让我们更多的去能够明白，就是当时这个做的偶像啊，就是这个金牛犊啊，不管是什么偶像，都不是纯金的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这个偶像，这个金牛犊并不是一个实心的全都是金。其实这个也我觉得也是这种说法的合理的地方，就在于假如这个金牛犊是我们想象的比较大的，是吧？那你金牛犊跟实体的金牛犊如果没有差距太大的话，不可能是非常小的。如果是一个比较大的金牛犊的话，假如是纯金实心的，那这个重量是一般的来讲，是我们知道黄金的比重是水的19倍的。如果是假如说一个立方米的话，那就是19吨，这个端起来是完全不可能的，是吧？所以说这个如果说一个这个体积不是太小的金牛犊，那如果是纯金的话难以想象。首先这个黄金得用多少，他们有没有这么多，得用多少个耳环才能够铸出来一个足够大的一个纯金的金牛犊。另外呢搬运是个问题，不可能不动的，是吧？如果19吨，在那个时候人们是没有这个能力把它搬运的。所以说呢，那这种说法我觉得就比较合理，就是呢这个金牛犊并不是一个纯金制造的，而是呢里边有木头的一个内芯或者是一个骨架，外边呢是用包金。其实这个我们看约柜里边的这些的器具，是吧？这些家具也都是包金。那这样呢就更合理一点，就是里边先用木头做一个骨架，或者说做一个造型出来，然后呢外边用黄金，在外边这个包一层黄金的外表，一个外皮。那这个看起来呢也是一个金牛犊，是吧？那这样呢就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把它烧毁磨碎，这个呢就更容易理解，因为里边是木头嘛，烧完了以后就变成木炭了，就可以磨碎，是吧？然后呢这个当然外边这一层表面这层金呢也就融化了，也就和这个木屑呀这些木炭呢就混合在一起，然后呢就把它这里边讲的是吧研磨成这个粉状，这个就可以撒在水上了，是吧？然后呢在这水里边就有这些金的碎屑，然后呢还有这个被燃烧之后的这个木架的这些的粉尘、木屑、这个炭灰混合物，然后呢就在水里边。那这个水呢看起来就是一个里边有混合物的这些的浑浊的液体了，那这样呢就更合理一点，就可以喝。另外呢就是在申命记9:21讲到这件事情，这是摩西讲的话，他说我把那叫你们犯罪所铸的牛犊用火焚烧，又捣碎磨得很细，以致细如灰尘，我就把这灰尘撒在从山上流下来的溪水中。这个呢就更让我们 感觉这种说法就是里边有这个木架木芯的，这个就有这个灰尘嘛，是吧？就是这个木头燃烧以后有这个炭灰，这样呢就也是一个佐证吧。就是我是接受这种说法的。当然，弟兄姊妹，如果你认为这种说法你不能接受、不合理，没有关系。我只是跟大家介绍一下，如果摩西他在那个时候，如果是一个纯金的很大的一个牛犊，把它融化，都是这个变成了金水了，是吧？你怎么把它磨碎呢？怎么变成了这个粉末呢？确实是一个问题。如果只是一个外表这个包一层金，那里边是木头，那这个呢就更合理，听起来呢就更容易。那这个事情就这样跟大家分享一下，这样的一个可能，我是比较接纳这样的一个说法的，让我们更容易理解这个金牛犊。如果是里边有木头外包金的话，这个也更符合当时的他们拜偶像的一种情况。其实他们那时候很多的异教的偶像都是这样一种做法的，都不是一个完全内外都一样的，是金的银的。所以说这个大概就是这个样子，我们自己去领受吧。我是接受这样的一种说法。但就是说我们要思考的是，摩西为什么要这样做？听起来很麻烦，是吧？又是烧又是磨，撒在水上。那这个撒在水上撒在溪水里边是要舀出来的，是吧？要让他们喝的。那整个这个过程，摩西的意义是什么？他为什么这样做？那我的理解呢，就是第一方面就是对偶像的一个态度，就是把这个偶像彻底的粉碎，也是呢这个对一个人造的偶像一个羞辱，告诉以色列人，你们所拜的、你们认为的这个神就是这样一个人造的东西，就是一个物质的东西，我可以把它烧毁的，可以把它粉碎的，粉的就像这个灰尘一样的，让他们看见他们所敬拜的神就是这样无能的，人可以随意把它摧毁，把它粉碎。另外呢，让他们喝，就是让他们要吞下他们这个偶像，让他们要知道这个承担这个罪的后果，就是要他们尝这个苦果，让他们把这个东西吞到肚子里边。大家想一想，不管是金粉还是这个木炭灰，是吧？这个味道首先是很浑浊的，是吧？然后呢，人喝进去，我相信对人的健康不是很大的问题。这个最大问题不是要毒死他们，让他们死，而是让他们痛苦，让他们羞辱。你们所造的这个偶像，现在让你们喝下去，这是公开的一种羞辱。同时呢，也是告他们，你们所拜的神，现在让你们喝下去。真正的如果是神的话，你们能够喝下去吗？是吧？那以赛亚书里边讽刺偶像，就是用这样的一种方式让人看见偶像的本质。以赛亚说，人砍下一棵树来，那这棵树呢，这个木材呢，这个人呢用一半来烧火做饭，那另外剩下的木材呢，他就为自己雕刻了一个偶像，就是让人看到这个偶像制作的过程，让人看见是多么的荒谬。把自己砍下来的树雕刻一下，然后你就当成自己的神，这里边也是一样的嘛，是吧？人们戴在耳朵上的这个耳环弄在一起铸了一个牛犊，就成了神了。原来呢，只不过是自己挂在耳朵上的一个小金环而已。所以说，我们看到这个人呢，在信仰上有时候是非常的愚蠢的，完全没有理性，在这个拜偶像的事情上是非常的愚蠢可笑的。所以说摩西他在这件事情上，就是让百姓看到 偶像的卑微渺小，就是手造的物，就是废物，没有任何的用处，也没有任何的能力在这里边。那摩西做了这件事情以后，让百姓喝下去，也没有到此为止。摩西呢，要继续来问责，那这个偶像从哪里来的呢？这个制作这个偶像的人是谁呢？是他的哥哥亚伦，是吧？所以接下来摩西就问亚伦，这百姓向你做了什么？你竟使他们陷在大罪里。那摩西问亚伦，是你使他们陷在这大罪里。这个罪的严重性要让亚伦他们知道，这是一个极大的一个罪。然后呢，就问亚伦到底发生了什么，百姓做了什么。不管怎么样，是亚伦他是有责任的，是吧？他是大祭司，是亚伦让百姓陷在罪里。我们看到亚伦虽然是摩西的哥哥，长几岁，但是呢，在属灵上非常明显，亚伦是和摩西比起来是差得很远的，是吧？他当面对自己的弟弟，也可以说是属灵上的领袖，这样问责的时候，我们看亚伦他的回答呢，可以说是让人啼笑皆非。为什么说这样说呢？啼笑皆非呢？我们看亚伦他说的，求我主不要发烈怒，这百姓专于作恶是你知道的。亚伦首先把这个锅呢就甩给了百姓，说不承认，他不承认是我让这个百姓陷在大罪当中，是百姓他们的恶，他们一贯就是这样，你应该知道吧，你了解他们呢，是吧？这个跟我没有关系啊，求我主不要发烈怒。他看到摩西这样愤怒，他说他很尊敬自己的弟弟，是吧？他知道摩西是领袖，我主你不要发烈怒，这件事情呢责任不在我。然后呢，他就继续来这个汇报描述当时发生的事情。二三节，他们对我说，你为我们做神像，可以在我们面前引路，因为领我们出埃及地的那个摩西，我们不知道他遭了什么事。这个话呢，确实是当时基本上是原话，是吧？亚伦还是很诚实的，把这个事情呢，原原本本的告诉了摩西。首先，我们看这个事情啊，是有一点奇怪的，是吧？他们说你为我们做神像，在我们面前引路，因为什么呢？因为领我们出埃及的那个摩西，不知道他遭了什么事。也就是说，他们担心摩西可能已经死了，那领我们的这个人呢死了，那我们没有领路人了，是吧？那这个逻辑上不通，不通在哪里呢？他们是让亚伦为他们做一个神像，但是呢，他们现在说的是摩西不知道遭了什么事，也就是摩西可能死了，我们没有领路人了。那是不是应该现在选一个领路人呢，而不是做一个神像，对吧？那原来他们信的是耶和华神，神并没有走啊，神并没有死啊。现在假如摩西真的死了，他们不是应该重新选一个领袖吗？那为什么要造一个神出来呢？所以这个里边逻辑上不通，是不是？其实呢，根源就在于他们对神的信心，不相信神，不相信神是良善的，所以他们会想摩西已经被杀了，这个神呢是残暴的，滥杀无辜，把这个摩西呢给杀了，说明这个神也是靠不住的。他们嘴上说要这个摩西可能不在了，那我们要建一个神来给我们带路，其实呢，同时他们就把神抛弃了，对吧？并没有说神也死了嘛，并没有说神不在了，为什么要建一个神呢？只是如果只是摩西死了，还可以再选一个领袖，还是让原来那个神来带领，对吧？现在他们说要造一个神像，也就是说连原来的神也不要了。所以说这里边呢是一个人的一个逻辑上的错误，其实呢他们真实的内心就是要自己的神，不要耶和华，不 不相信神有恩典，神的美善。所以说呢，他们真正的目的就是趁着摩西一旦出世，那我们就换一个神，连原来的神都不要了。那这是百姓的要求，是吧？但是作为祭司的这个亚伦，他做了什么呢？我们看亚伦对摩西说的：“我对他们说，凡有金环的可以摘下来，他们就给了我。我把金环扔在火中，这牛犊便出来了。”我说的啼笑皆非，可笑的呢就在这句话：“我把金环扔在火中，这牛犊便出来了。”大家觉得可笑吗？亚伦前面讲的都是事实，陈述了过往发生的事情，但是呢，讲到他所做的事情呢，就不对了，是吧？这是事实吗？事实前面已经告诉我们了，是吧？这个亚伦他造的金牛犊，把这些呢耳环放在一起融化，不管是铸造一个实心的牛犊，还是先做一个木架然后包金，总之呢这个过程当中都是人做的，是吧？是亚伦在当中，他起码是总指挥。但是他说什么呀？他说：“我把金环扔在火中，这牛犊便出来了。”大家想想，这是不是很搞笑的呀？你把牛这个金环扔在火中，就跑出来一个牛犊，是什么情况呢？如果真是这样发生，那很奇妙啊，对吧？那这个牛犊很神奇啊，活了。我听到过一类似的笑话，就是跟这个有点像的，就是一个小孩子，他在家里边呢偷吃了饼干，当他妈妈回来就问他这个饼干怎么没有了，你知道他怎么说吗？说：“妈妈，我把冰箱打开以后，这个饼干就跑我嘴里边去了，然后就把它给吃了。”是不是意思一样？就是我没错，不是我要做什么，是他自己跑过来了，他就自己往我嘴里面跑，这牛犊自己就跑出来了啊。大家想想，这个亚伦是不是很敢编呢？是不是很扯呀？这种话，居然亚伦就敢这样说，这是不是瞪眼说瞎话？是不是？谁这种谎言谁能信呢？是不是？那实际上发生什么？其实呢，不管他怎么编，摩西是很清楚的，是吧？但是我们就看到人的诡诈呀，做一个祭司，亚伦80多岁了，居然讲出这种话来，连小孩子都觉得可笑，都不相信的话，他居然能够讲出来，这个牛犊自己就跑出来了。我们看摩西也没有跟他去计较这些东西，其实也没有意思，是吧？很无聊的。也可能亚伦当时已经不知道说什么，语无伦次了，随便这样乱讲。那接着就是这个25节，摩西见百姓放肆，亚伦纵容他们，使他们在仇敌中间被讥刺。这个讥刺呢，就是嘲笑、讽刺，就是百姓他们做这个事情呢，都是这个让外邦人都嘲笑他们。你们口口声声你们敬拜耶和华，原来你们和我们一样，也是有这个偶像的，也来拜偶像的。这里面摩西的判断就是百姓放肆，放肆呢，这个放肆就是没有制约了，任意而为了，其实就摆脱神了嘛，是吧？然后呢，这是百姓一方面，但是亚伦呢，他的问题就是他纵容他们，他没有尽到祭司的职责。百姓他可以这样要求你，是吧？但是你作为祭司，你应该是比他们更属灵的，更知道神的，你应该对有更有信心的。难道百姓他们说摩西遭了什么事，你自己也就觉得哦，他们说的对，摩西这么多天不回来可能真死了，你应该有更有信心才对呀，是吧？他们怀疑神，不相信神的良善，但亚伦你作为祭司，难道你和他们一样吗？ 所以说这个事情亚伦他的责任是无可推脱的，是不可推卸的一个责任。你作为一个属灵的人，一个祭司，神所设立的，怎么能百姓让你做什么你就去做呢？是不是？他倒也诚实，就是百姓让我做，然后我就去做。好的，这件事情呢就到这里。然后呢，我们看接下来摩西做的事情。这件事情呢也是非常重要的。26节，就站在营门中说：“凡属耶和华的，都要到我这里来。”于是利未的子孙都到他那里聚集。好，这里边呢，大家想一想这个情景，是吧？摩西站在营门口，其实就这个百姓的这个，就像一个军营一样的，是吧？有一个大门的，有守门的，因为为了安全的原因嘛，就是在那里边发出这样的一个呼召：凡属耶和华的，都要到我这里来。那这个呼召之后呢，我们看以色列12个支派的反应，只有一个支派，就是利未支派。利未的子孙都到他那里聚集，就是摩西呼喊以后，只有利未人来到摩西的身边站在那里。他为什么呢？是因为摩西本身是利未人吗？当然我不认为这是一个最重要的原因，当然有可能是有这个原因，都是本族本家嘛，他们支持摩西，是吧？当摩西做出这样的一个呼召的时候，他们自然的觉得是我们同族的弟兄，我们要支持他站在这里。但是这个不是最重要的原因，其实因为这个拜偶像这个事情，圣经没有告诉我们利未人没有参与的，而且后来说这些利未人都是杀他们的弟兄的，杀的那些人呢都是拜偶像的人，所以说这个不是唯一的原因。从我们人的眼光来看可能是一个原因，但是呢这个不是主要原因。那如果我们从整本圣经来看，从这个时候开始，利未人正式被神呼召成为一个祭司的支派。因为后边马上就说，是吧？这个摩西就说了，从此你们要侍奉神。那其他支派他们当中有没有看到以色列人的问题，知道这是不对的呢？应该有的。所以说在这个拜偶像过程当中参与程度不一样，有的人就是他们聚集起来来到亚伦面前要求亚伦给造偶像，这些人是主谋，是主要的推动者。当然有些他是不情愿的，但是呢他们也迫于这种环境也不敢讲话，总之不一样，大家的程度不一样。那后来杀的3000人也是，我觉得神也不会让他们随便杀的，当然这个3000人应该都是这些的竭力推动最拜偶像最积极的这些人。后边27到29节这个发生的事情，就是摩西告诉他们什么呢？你们个人把刀挎在腰间，要杀自己的弟兄同伴邻居。然后29节最重要，今天你们要自洁归耶和华为圣。就是从此呢利未之派归耶和华为圣，归耶和华就是属耶和华了。前面不是说的吗？凡属耶和华的到我这里来，是吧？也就是说从今天开始他们要把自己献给耶和华，服侍耶和华。第一次把利未人与分别为圣联系在一起，在民数记3章神有这样一句话：我从以色列人当中拣选了利未人。那从什么时候拣选呢？当然神在永恒当中，我们的预定论 讲的就是神所有的一切发生的人类历史上的事情，神都是预先预定好的，是吧？但是呢，在这个过程当中，当摩西呼召水属耶和华站在我这里来的时候，他们是有一个选择的。那立位支派这些人，他们愿意这时候站出来，站在摩西的旁边，其实这是一个宣告。当摩西说水属耶和华，他们愿意站出来，他们就表示我愿意属耶和华。大家还记得在示剑城，是吧，雅各带领全家刚刚回到迦南地的时候，发生一件很大的一件事情，就是两个儿子他们呢欺骗示剑这个城主，当地的这个王，就是示剑他的父亲，然后呢让这个整个的城的男人都行了割礼。最后呢，利未和西缅两兄弟他们呢把整个示剑城的男人全部杀了，甚至他们在疼痛的当中。那这件事情暴露出一件事情来，就是利未和西缅这兄弟俩比其他这十个，这个其实当时只有九个，是吧，那时候这个便雅悯还没有出生，比其他这九个弟兄呢性情啊更加的这个，我们可以用一个词叫残暴，杀了这么多人，是吧，就是个性方面，这个利未和西缅比其他的这个九个弟兄这个更残暴。但是呢，这是人的个性，人的个性呢，有些个性呢在人看来是不好的个性，脾气大，是吧，容易发火，就是干了这样一件事情。但是这件事情呢当人不同的人也不同的解读，神就允许这件事情发生了。那也通过这件事情呢，让雅各的女儿能够逃脱出来，然后呢他们能够继续往前走，处理了这个危机。那这件事情以后，这个雅各曾经在临死之前，然后呢对这个十二个儿子都有一个对他们将来的预言，是吧。那对这个预言大家应该都记得，我就不在这里面更多的来说了。里面讲到了这个利未人和这个西缅两个支派，将来呢他们都要被分散在他的弟兄当中去的。那后来这些事情呢都一一应验，但是应验的这个程度和这个形式不一样。那利未人就是通过他做祭司，他没有在迦南地分神给他的这个土地，他们呢就散居在各支派当中。但是呢这个其实呢是一个蒙福的事情，他们成为祭司了，是侍奉神的，是吧，侍奉神的殿。其实本来神对整个以色列人对他们的呼召都是要做祭司的国度的，整个以色列人都属于祭司的国度。在出埃及记十九章第六节说，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，为圣洁的国民。整个雅各家族十二个支派他们都是神的百姓嘛，都属于祭司的支派的，都属于祭司的这个种类。但是呢经过这个金牛犊的事件，大多数人都失败了。当摩西呼召属耶和华的站到我这里，另外十一个支派他们没有人过来。到底什么原因他们不愿意出来？有可能他们觉得我们出来的时候意味着什么，可能其他的支派其他的同族可能会仇恨我们。所以总之呢这个时候他们是软弱的，虽然有些人他们对拜金牛犊的这件事情他们是不认可的，但是呢当摩西呼召站到我这里来的时候，他们胆怯，没有胆量站出来。但是呢利未人他们就勇敢地站出来了，站在摩西的身边，其实呢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因为这件事情太大了，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与其他支派作对了。接下来确实发生这样的事情，是吧？接下来我们看摩西就让他们去杀这些的同族的人，这些拜偶像的人。所以我们在神的呼召面前怎样的一个选择，现在其实也是一样的。当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，我们是不是有这样一个愿意的心？当面对福音的呼召，有的人就是硬着心，就是不信的。很多年是吧，听了很多次布道，但是呢，就是迟迟的不愿意站出来，那个脚啊，就像钉在地上一样，就不动。这个，所以说有时候呢，人被这种罪的捆绑是很可怕的。但是呢，并不是神临时决定要让利未人变成祭司的支派。其实呢，这个在永恒当中，我们加尔文神学都知道，一切事情都是神所预定的，是吧？但是呢，利未支派在这个过程当中，他们也确实有他们的选择，他们有这样的一个属灵的品质。我们说了，利未这个家族，利未这个人，从个性来说，可能是比较残酷的，比较暴怒的。但是呢，另外一方面呢，我们也看到神也使用人的这种个性。利未支派当中有一个人，大家还记得吗？叫腓尼哈。腓尼哈这个人呢，因为他的这个行为让神的怒气止息，就是当以色列人他们在这个进迦南地之前又犯了一次，可以说跟这次的罪几乎是差不多的一个更严重的一个罪，就是淫乱，是吧？当时死了20000多人。后来呢，又有人继续犯罪，一个人呢和这个迦南一个当地的女子就公然的在众人面前就行淫。这个时候腓尼哈看见了，他就用他的枪进去，一枪把两个人全部刺死。这个事情看起来，这个腓尼哈是不是也很残暴，是吧？这个一枪就把两个人全给刺死了。那在神的眼中看什么？神说他是有祭邪的心，让神的心得满足，因为他的这个行为，神赦免了以色列人，神的怒气止息了。所以说，我们看到这个利未人、利未支派，他有这样的一个个性，在某些方面看是不好的，但是呢，在某些地方看呢，又是神喜悦的，就是对罪的这种恨恶。耶和华他自己说：“我是祭邪的，是吧？”神是祭邪的神。他也要求他的百姓也要像他那样，祭邪就是恨恶邪恶，恨恶罪。利未人在这个时候，他们站在了摩西的旁边，表明他们愿意属耶和华，愿意侍奉耶和华。有一首歌在《生命圣诗》里边叫做《投效主阵营》，我觉得那首歌写的也很好，就是和这个情景很这个相似，就是说，当神呼召你的时候，神需要你的时候，你愿意不愿意站出来？愿意不愿意站在耶和华旁边？说我愿意来，我愿意属耶和华。这个是人的一个选择，神给人一个机会，是神的恩典。那我们要做出一个正确的回应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看27节，他对他们说，就是摩西对利未人说：“耶和华以色列神这样说，你们个人把刀挎在腰间，在营中往来，从这门到那门，杀个人杀他的弟兄与同伴，并邻舍。”好，这个是不是摩西说的呀？摩西说是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，是神的命令，神的吩咐，让他们去做这件事情。 来好像就是没有说目标是吧？杀就是杀弟兄，邻舍都是谁呢？前面我跟大家讲了，不是随便杀的，一定是有目标的，有这个目的的，就是那些主要的骨干分子，说白了就是那些的主要的推动拜偶像这件事情的人，杀那些拜偶像的激进分子，杀了多少呢？利未的子孙照摩西的话行了，那一天百姓中被杀的有约3000人，也就是说有3000个竭力推动拜偶像的这些的男人，各支派都有。这个说个人杀他的弟兄以同伴并邻舍，并不是说利未人就去杀利未人，杀他的弟兄，不是的。这个弟兄呢，就整个以色列，整个的以色列是一个民族，是吧？都是雅各的后裔，他们都是弟兄，所以这里边就是包括所有的12支派，所有12支派当中那些，竭力推动，鼓动这个怂恿亚伦拜偶像的这些人，都是神掌管，是吧？神告诉这些利未人要杀谁，我相信神既然吩咐，神一定带领他们，让他们知道应该杀谁。这个绝对不是随便乱杀的，不是无差别攻击，绝对不是的。接着29节，摩西说：“今天你们要自洁，归耶和华为圣。个人攻击他的儿子和弟兄，使耶和华赐福于你们。”我们看摩西这里边宣告，是吧？从今天开始，你们要自洁了，你们身份改变了，你们是要侍奉神了，要归耶和华为圣的。那这里边是耶和华赐福于你们，这个和前边个人攻击他的儿子和弟兄是有一个连贯的一个关系的，就是说你们要得到神的赐福，你们要去做，要顺服神的命令，要去杀自己的儿子和兄弟。哇，这句话是不是也是挺冲击的，是吧？也就是说利未人他们拿着刀在营中往来，如果神说让你杀前面这个人，可能就是这个人的自己的自家的兄弟，那这个时候也要杀，不可以说哎呀他是我的弟弟，是我的哥哥，神你能不能放过他不要杀，这就不可以了。如果归耶和华为圣，属耶和华的，就要完全的服从神的命令，这是得到神赐福的一个条件，就是按照神的指示，按照神的命令去做，所有神让你杀的人都要去杀，这样呢把这3000人杀了以后，也就是说以色列当中这个流毒，这个毒瘤，这些的罪大恶极者都被杀了。但是呢以色列男人有60万，是吧？不可能只是这3000人参与了拜偶像，还有很多，可以说绝大多数都参与了。但是呢神知道谁是那些该死的，他们都受惩罚。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，以色列人被杀了3000人，但是制造偶像的人是亚伦呢，神为什么就偏偏放过他呢？那不管这些人他怎么来要求亚伦，逼迫他，他其实也可以不做嘛，是吧？也可以等待嘛，也可以这个要求他们这个先回去等候祷告。那亚伦他这个时候就听他们的，那难道他没有责任吗？他没有罪吗？可以说他的罪也是很大的，也无可推脱的，是吧？但是我们会想，那神为什么就放过了亚伦？这个是不是不公平？当我们有这样想法的时候呢，我们要认罪的，就是在神绝对是公平公义，在神没有任何的不义的，因为我们知道神鉴察人心，神知道亚伦在这世界上他的责任，当然他责无旁贷，作为一个属灵的带领者，他在这时候没有坚持，但是呢这个罪的根源是从百姓来的，亚伦他不是主动，是吧？他只能是一个从犯。但是这件事情亚伦并不是没有受责备的，那 我们看一下《申命记》的九章十九节到二十节，这里边呢就告诉我们，其实呢亚伦他也是受很大责备的。十九节说：“我因耶和华向你们大发烈怒，要灭绝你们，我就甚害怕，就是百姓啊甚害怕。但那次耶和华又应允了我，就是百姓他们惧怕。摩西为百姓祈求，然后呢，神应允了摩西的这个祷告。接着呢，告诉我们另一件事情。”二十节，耶华也向亚伦甚是发怒，要灭绝他。你看，神并不是说对亚伦就庇护是吧？这个包庇他，亚伦没事儿，不是。亚伦也是犯罪了，神也向他发怒，也是要灭绝他的。为什么后来没有灭绝呢？那时我又为亚伦祈祷。所以说，这个亚伦之所以能够活下来，并不是神网开一面，神不公平，同样犯罪神就放过亚伦，神也要灭绝亚伦的，因为摩西的祈求祷告，大祭司是吧，神格外有恩典就放过了他。这个摩西并不是说只是为他哥哥祷告的，我们会看到后边摩西为了百姓的祷告更加的迫切的，同样的为他的哥哥和以色列百姓是同样祷告的。这里边英文说 And I prayed for Aaron also at the same time， 就是摩西不只是为他哥哥祷告，也为以色列百姓祷告，而且为以色列百姓的祷告的更迫切更多。这里面就让我们看到神并不是偏待人是吧，并不是因为你是祭司我就更多的来给你恩典。神赦免了亚伦，也赦免了绝大多数的百姓，这三千人是当中罪大恶极者，但是呢活下来的那些人并不是没有罪，他们也是有罪的，他们也是拜偶像了，所以呢还要继续的，摩西还要来到神面前向神来祈求的，为这些百姓求赦免的。三十节，到了第二天，摩西对百姓说，你们犯了大罪，我如今要上耶和华那里去，或者可以为你们赎罪。摩西他不敢断定神一定会饶恕他们的，所以他说，你们现在犯了大罪了，虽然没有杀你们，但是你们的罪还在那里，我要为你们去祈求饶恕，希望神能够赦免你们。接下来我们看摩西在神面前的祈求，这是一次非常艰难的祈求，可以说因为以色列人犯的罪是非常的严重。三十一节，摩西回到耶和华那里说，哎，这百姓犯了大罪，为自己做了偶像。摩西自己非常清楚这个罪的性质是多么的严重，然后呢他跟神说，倘若你肯赦免他们的罪，不然求你从你所写的册上涂抹我的名。这句话大家看，摩西好像没有过多的为百姓祈求是吧，没有说太多话，他只是说百姓犯了大罪了，然后呢他说倘若你赦免他们，就是如果你赦免他们呢那就最好了，但是呢摩西知道他们的罪非常的大，他不敢求神一定要赦免他们，但是呢他这里边讲了一件事情，他说不然求你从你所写的册上涂抹我的名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摩西他说，如果你不赦免他，那意思就是说什么呀？摩西说，那我宁愿跟他们一起。摩西没有犯罪是吧？这个从始至终，摩西和约书亚他们都在山上，这两个人是唯一的没有参与这次拜偶像的，摩西完全没有责任也没有罪在这里边，但是呢他说求你从你所写册上涂抹我的名。他这里边跟神是不是有一个好像在讨价还价一样，他说我没有脸 为以色列人祈求，他们这个罪太大了，但是呢，我希望你能赦免他们。如果你实在不想赦免，那我也不想自己一个人，那我宁愿和他们一起，因为我们是一起的。就是说，如果不赦免，当然这些人也就从这个册上涂抹了嘛。大家想想这个事情是不是？那摩西的意思呢？我不想独善其身，我想和百姓一起的。那干脆你把我一起也涂抹了吧，就当我也一起犯罪了。这个好像摩西在这里边呢，为百姓请命是吧？甘愿与百姓同死，这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精神呢？就是我们还记得在新约里边，这个保罗也是有同样一个心态的是吧？保罗他为百姓说，为了我同族的弟兄，为了他们能够得救，宁可我自己与基督分离是吧，宁可自己失去这个救恩，也要换得自己同胞以色列的同胞的弟兄能够得救。摩西在这里边也是同样的一个态度，就是为自己的同族的弟兄这个请命，宁可不要自己的这个救恩。并不是他们不看重这个救恩，而是他们有这样一个爱弟兄爱同族的这样的一个心。这个是需要我们认真思考，也来愿意来向他们来效法。这就是主耶稣基督舍己的爱是吧。他们知道这个罪的可怕，知道神赦免的宝贵重要，所以他们这个宁可自己失掉这个救恩，也要让这些同胞能够得救。那我们现在是基督徒，我们蒙了神的恩典，我们得救了，那我们也应该像摩西像保罗那样，有这样一个愿意的心，愿意为我们的同胞去祈求祷告，求神怜悯我们中国人，赦免他们，愿意拣选他们，感动他们，能够愿意能够归向神，能够得救是吧。神喜悦这样的祷告。你看神对摩西对保罗他们这样祈求，神是喜悦的悦纳的。但是神是公义的，神在这里边告诉摩西，接着33节，谁得罪我，我就从我的册上涂抹谁的名。神告诉摩西，你可以这样求，但是呢，我不会，永远不会在我的册上把你的名涂抹的，因为你没有犯罪，这违反了我的公平公义的原则。神永远不会冤枉任何的好人，没有犯罪的人，神从来都不会冤枉的。神说谁得罪我，也就是说谁犯罪，谁犯罪我就涂抹他，你没有犯罪我不会涂抹你。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，就是神的公平公义的原则。神是蛮有恩典有怜悯的神，但是呢，同时神又是绝对的公平公义的神。在神的属性当中，最重要的就是他的公平公义。公平和公义是神宝座的根基是吧，所以我们一定要牢牢地记住，公平公义是神最重要的属性，也是他的诉求。在这件事情上，摩西为百姓祈求赦免，宁愿自己被涂抹，这样一个舍己的爱，神是喜悦的。但是呢，神并不会因为摩西这样讲就会按照摩西所求的，那就不是神了。神是绝对公义的是吧，所以他说谁得罪我就从我的册上涂抹谁的名。通过这件事情呢，也告诉摩西神他的这种绝对的至高的这种主权，我赦免谁在于我。但是呢，神听摩西的祷告，后边我们接下来下一次再讲后来摩西和神的这个互动。从摩西和神的互动当中，我们看到一个属神的人他是怎样的一个心，爱灵魂爱同胞爱这些的家人们啊， 也是看到神在这个互动当中不断的是让摩西看见神的属性，看见神是做事的一个原则。好吧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父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你赐下你的宝贵的话语，让摩西以色列人他们在这些经历当中对神的认识更加的清晰，更加的明白神的旨意，也让我们从这个圣经当中也能够更清楚更明白神，让我们更加的爱慕神，爱慕神的话，让我们愿意来遵行神的旨意，来荣耀神的生命啊，活出荣耀神的生命来。感谢赞美主，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